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由蔡伯恩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圣经真理。
神呼召我们像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年轻人一样，打开属灵的眼睛，看见自己的巴比伦。这是向忠诚迈出的第一步，承认巴比伦的存在，它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役和消灭。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圣经《但以理书》的全新系列。牧师，你希望听众朋友从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听过但以理的故事，就算你不是常常去参加教会，但都听过但以理他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故事。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跟他的朋友遭遇非比寻常。我希望听众朋友从但以理书这本充满了预言却仍然非常实用的书卷里学到宝贵的人生道理。书中所记载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抵挡福音、抵挡真理的世界。他们努力在文化上及周围的人攻击下为主而活，而周围的人却竭尽所能把他们驱逐出信心的路。我希望朋友们从但以理跟他朋友的一生看见，在重重困难中忠心地活出信仰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牧师。那么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吧。我们看见但以理当时本来可以妥协的。
是的，但他并没有。他拒绝吃王的食物，还有喝王所赐的酒。他跟他的朋友立志不以王的食物跟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他要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你们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来的肌瘦，那该怎么办呢？这样你们就会使得我的头在王那个地方好难以保住了。但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来管理他们这四个人，就是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 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跟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这名委办就允许了他们这件事，试试看十天。诶，过了十天，看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反而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就撤去他们的用膳，跟他们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能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美国与古巴共产主义国家关系的变化，导致当地的百姓生活在卡斯特罗的独裁统治下，他们不幸的故事渐渐的被揭露。其中一个不断被人重复提的故事是阿曼多·巴拉迪亚雷斯的故事。他当时23岁，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因为拒绝在他的桌子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我和菲德尔在一起，因此他有天在父母家中被军队用机枪抵着头逮捕他，审判他，只是不愿意放一个标语牌在桌子上，他就被判了30年的徒刑。他跟很多拒绝表达拥护菲德尔的人一起被囚禁，受尽折磨。22年之后，这位不再年轻的阿曼多，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无可指望。由于国际对古巴的压力，阿曼多被释放了，但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能挽回。他坐牢的第一年，遇见不少被囚禁的年轻人，而处决的行动每天晚上都发生，很多人在监狱里面被杀害，目的是在恐吓跟打击其他人的求生意志。军方的手段极端的卑鄙跟邪恶，我甚至提都不想提。但是在阿曼多所写的书里，他这样描述自己22年来的遭遇跟心智，他说，对我来说，这8000天的饥饿，8000天的严刑殴打，艰苦的劳动和单独监禁，8000天的证明我仍然是一个人，8000天的考验，考验出我们仍然坚守信仰。我与无神论的狱卒战斗，他们仇恨我，试图用刺刀一下下带来的痛楚向我灌输仇恨。我战斗了8000天，恨不能在我心中燃烧。8000多天的战斗使我跟他们不一样。哇哦，真是奇妙啊。听众朋友，你发现自己面对的处境是巴比伦，在那里你的敌人最大的目标就是使你像他一样。而圣经里面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在异教的国家侍奉异教的国王，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抗拒像他们一样，甚至在吃饭这件事上也不肯让步。试想，国王的饮食一定是最美味最有营养的，吃一口又如何呢？难道这会伤害你吗？可是但以理他们却一步都不肯退让，因为他们明白稍微让步就会带来毁灭和破坏，磨灭了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看但以理书，忘记巴比伦带来的启示，只看见这是但以理和以色列民流亡和被奴役的地方，并不明白圣经教导我们关于巴比伦的目的。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不叫巴比伦，而是一座塔，巴别塔，它就在巴比伦所在的示拿平原上。百姓为神建造一座塔，我们或许笑他们太无知了，怎么可能建造一座塔直达天上呢？这些古代的人连火箭飞船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这不是重点，创世纪告诉我们，他们建造这座塔的真正原因，当时的人在示拿看见一大片的平原，就彼此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那么人人都看见我们的荣耀，我们要像神一样向周围的人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权威，我们要向人宣告天地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才是真正的当家作主，生命是我们的，来吧，让我们树立，让我们拥有权力，赋予自己一切权力的象征吧，这就是通天的巴别塔。各位朋友，这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试探。记得撒旦对夏娃怎么说吗？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吗？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够和神一样的知道善恶，你们有神的权柄，有他的能力，你就变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听众朋友，最原始的试探，目的是唤醒人对自己的能力、权柄和荣耀的虚荣心。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你的能力对你说，那你知道，你以后的名誉和荣耀就要靠你自己了。我很明白这种试探的魔力。记得我大学最后一年，当时我信主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在最后一年我开始思想自己未来的事业、未来的发展，我是该继续求学呢，还是往专业发展？我的脑海里不断的思考计算，我会赚多少钱，我会成名吗？那个时候的我在考虑生命的重要抉择的时候，我的价值观竟然是旧的价值观。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你怎么能够掌管你自己的生活呢？在那一刻，我真的很难想到还有其他的价值，因为圣经中的巴比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欺骗人、奴役人、使人成为奴隶。在但以理书，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是吗？尼布甲尼撒已经离开了，他是主的工具，神使用他审判叛逆的百姓，但尼布甲尼撒本来的意图是奴役百姓。我请你留心注意他打算怎么做呢？第一章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尼布甲尼撒的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你知道尼布甲尼撒奴役神子民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打断他们的敬拜，把他们与神分开，要他们敬拜自己，叫他们远离对神的敬拜，以他们的方法追求满足和快乐。第三、第四节说，王吩咐太监长亚什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为什么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有什么目的呢？啊，原来这是尼布甲尼撒的策略，同化他们。尼布甲尼撒借着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叫他们远离对神的敬拜，以及用自己的方法来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快乐，使他们忘记自己的根源。巴比伦并不是历史上、地理上的某个地方，而是在你的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巴比伦。我们住在巴比伦，它成为我们的家，叫我们不再敬拜神，在世界中自得其乐。同化的过程包括食物、学习和认识。我们甚至不觉得自己被同化了。我们或许沉浸在世界的教育理念中，又或是沉浸在世俗的种种自以为是的思想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越来越受物质世界观所影响。我们的世界是由时间和机会、科学和数学来解释的，那当然了，还有化学啊。我们原来的信念已经失去了，我们本来相信一个超越的真理，有一位超越的神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们，为他的子民创造了世界，他掌管属灵和属世的世界。但可惜这种信念消失了，甚至人们不再相信超越的真理，反而相信个人的真理。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人们认为所谓超越的真理是荒谬的，无关痛痒的。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听到这样的论调，慢慢的你就信以为真了。我们不仅受教育的影响，也受到同伴价值观的影响。求学的时候我们受同学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都深深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工作地点，事业和收入可以胜过信仰、家庭和个人的诚信。我们开始看中了某些东西，例如可以升职吗？可以赚更多的钱吗？这些比神重要，也比我们的家庭重要。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了。同化的过程在公司进行，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也成为事业的一部分，当然也成为前途的一部分。我们甚至不承认我们已经被同化了。我们可以浸淫在流行文化中，流行音乐跟电影教我们的是名成利就跟人生的幻灭。只要你可以， 那就赶快尽情的活吧。听众朋友，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那你错了。我们不自觉地对道德的尺度宽松了，没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脸红，感到难为情。我们经常看现代家庭这个节目，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感。我们看到其他人的行事为人或好或坏，也不认为他们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神要我们从被掳到巴比伦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什么呢？很简单，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的巴比伦吧。这是迈向信心的第一步。巴比伦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役还有毁灭。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也提到巴比伦，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对巴比伦完整的称呼。启示录17章第5节称巴比伦为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亲。他指出巴比伦的目的不单为了欺骗或奴役，而是要引诱和摧毁。我们常常听到说，爱就是一切终必得胜，这句话听起来相当的诱惑人，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到在各种观点上发生巨大变化的美国，著名的作家罗伯特·普特南似乎成为新观点的代言人之一。他的著作提到要放弃圣经的价值观，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取代。在他的作品《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他提到了危机中的美国梦，婚前性行为已经不是羞耻的事了，如同在婚姻之外有孩子一样。如果一个男人负起养育孩子的义务，就是过时了，这个义务是由单身的女人负起。离婚、未婚生子、同居非常普遍，才不管对家庭还有儿童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第一，罗伯特指出是持续的贫穷。60年前，如果你说一个孩子在持续贫穷的环境下成长，那么就表示他的家庭知识水平低，或者是低收入的家庭。但现在的情况改变了，持续的贫穷是指孩子在单亲家庭成长，男女随便的关系祸及下一代，孩子见证家庭暴力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都知道已婚女性比同居、离婚或单单追求性满足的女性承受家庭暴力的风险低了30%。根据政府的统计，继父或者是妈妈的男朋友可能会有7倍骚扰或虐待跟他在一起的女人的孩子。决定一个孩子将来会不会进入监狱坐牢的，不是种族，不是收入，也不是教育。政府说一个孩子是否会入狱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家里有没有父亲，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我们的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没有父亲，或者父亲不像父亲。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巴比伦，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承认我们一直远离神、远离敬拜、不再参加教会聚会的事实，不承认我们天天接受异教文化的冲击，见惯了商业世界的诡诈和邪恶。我们习惯了看不见超越的真理，不但被欺骗，成为奴隶，最后更会灭亡。这就是巴比伦。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察觉到了这股冲击我们的势力，你问巴比伦的策略不单叫我们享受世俗的快乐，更叫我们远离敬拜神的生活，那我们基督徒需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呢？听众朋友，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的孩子进入生命的某一关键性阶段的时候，在种种压力下，我们会放弃参加教会的敬拜。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可以参加运动比赛，或者是自己需要额外的收入赚点外快。所以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我们把他们带离了教会，让他们受潮流文化的冲击，却奇怪为什么会带来反面效果呢？神透过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巴比伦，不要闭上眼睛，要警醒，就像你收取电邮的附件一样，不要随便打开，以免中毒。听众朋友，你身处这个世界，有毒的附件太多了，你要小心，提防电邮的附件毁了你的电脑，也毁了你的人生。
除非是恩赐电脑教导圣经的话语，除非是恩赐电脑教导神学的言语，除非是恩赐电脑流入 诗歌的感情。虽然我是用最电脑宿舍领袖的日记，人人可以使用最电脑创作各样的美食，使用最电脑分享祖恩的美意，人人可以使用最电脑见证挚爱的回忆，就让我们一起共传扬祖福音的真理。电脑是一个很重要的管子，如果你小心发挥它的用处，成为你传福音流通的管子，让主爱一生相连。求主把信息充满这网络中，求主彰显它建立在你生命。如果你学习做一个好管家，可将主恩典变作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思考遇上生活的滑坡，我们如何的避免跌倒。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题目是站立的稳。如果您希望对今天的内容了解的更深入，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进入无尽恩典查考相关的信息。对了，牧师，今天我们的孩子、少年人以及青年人面对不少的压力，他们被世界吸引。我想问，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以免受到世界的诱惑和欺骗呢？
是的，你看，我都希望为孩子做得更好。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要有家庭崇拜，有敬拜神的热情，还有要一直把孩子带到教会，让他们接受基督徒导师的教导，在教会内或教会外接受形形色色的真理教育。而且我们得明白，养育孩子不单是妈妈的责任，作为父亲，一家之主更要承担领导孩子的责任。一家之主受尊敬的一家的领袖，责任重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孩子对神的爱，对于救主的爱更是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说今天的孩子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希望用教会的方式去教导他们的时候，我们把培养孩子成为参加教会的目标，甚至是我们奉献或育儿的主要目标。不过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孩子对神的爱，孩子对救主的爱更多。一个内心对神充满爱的孩子是安全的，是强壮的。听众朋友，这应该是你主要的目标。我也是为人父亲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惹麻烦，不会受伤害，不要犯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我跟他的朋友、导师，还有他尊重的长辈一起努力，使他更爱神，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是我的首要目标。根据福乐青年研究所的报告，有很多青少年离开教会，有些是被父母强迫留下来，他们愿意留在教会的主要原因是发现在教会，起码有5个成年人关心他们，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愿意留在教会。他们的年龄都在15岁到18岁，他们爱主耶稣。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孩子看见身边的人爱耶稣， 他们会受到影响。
真是伟大的真理，谢谢你牧师。
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我心满有盼望，
我心满有盼望，
生命充满希望，
生命充满希望，
神已为我预备，
神已为我预备，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行事，
你的话语行事，
满有大能力，
满有大能力。
主你要释放我，
主你要释放我，
全心相信，
全心相信。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是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能站立的稳。耶稣，你是万古根基，我全心仰望你的话语。
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可以透过良友电台网站在线上重复的收听。但以理书除了是先知的经卷之外，也使我们认识神和但以理的品格。我们知道神是永远信实的，为了他的荣耀，他救赎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平当中，我们也学习如何以正直、勇气来侍奉神，即使身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要站立的稳。但以理书显示神的恩典和他救赎人类的爱。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会带领我们思考如何站立的稳。愿神帮助你靠主坚强。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